汽车里面其实存在着很多可怕的折扣啊，这个车子过时了打个7折都会卖给你啊，这新车落地啊有可能就是对半砍了，这都不算稀奇。最可怕的是发动机的这个热量，这个汽油烧起来的这个动力最后传到地面轮胎滚动起来，最多也就是3折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，那这个车子的发动机啊，它里面的汽油燃烧啪一下爆炸，然后产生了一个动能，对吧？那你这个推动的动力啊是通过机械来实现的，它互相之间就会有摩擦，就会有阻力，那我们把这个转换的这个效率呢基本上叫做热效率，发动机的热效率基本上只有30%左右啊。简单的讲就是100斤的饭吃进去只有30斤的力气可以真正的用来做事情。而且刚才说的那个30%的热效率啊，往往就是我们吃饱了休息好了心情好了啊，在这么奥林匹克竞赛上面的最佳状态，平时走走路啊，平时开开车子啊，它的热效率有可能还达不到这个值啊，所以说这个转化率还真的是比较低的。查资料之前我真不知道，这一半都不到啊。那刚才讲的是吃多少饭有多少力气的问题，对吧？那这个力气还有不同的用法的，不同的姿势啊，你是打球还是跑步还是做家务，对吧？那它到底是做哪件事情，这个力气怎么用，汽车里面啊就是用变速箱来决定的。那一般来说的话呢，在这个手动啊、双离合 AMT 这种变速箱呢，大概有90%以上的传动效率，浪费不太多啊。那么如果是这种液力变矩器型的这种 AT 啊 CVT 这种传统的自动挡的话呢，它这个消耗就多一点了，大概是70%到80%左右。那为什么这种传统 AT 变速箱它传动效率会比较低呢？手动啊、双离合这种啊，它就直接的刚性连接，就是你伸手拿个杯子，杯子拿过来，就花了点拿杯子的力气啊。那这个自动变速箱它不太一样的，它这个原理啊比较像是左边一个电风扇，然后呢拼命的转，转起来不是吹过来的风吗？这个风啊要去吹动右边那一个它自己不会转的那个电风扇，那么好了，左边转的那个力气和右边最终转的那个力气中间就要打个折扣，风会散掉的，而且距离越远这个传动效率就越低。所以说啊，变速箱基本上还能再浪费掉3%到9%的这么一个动力啊。那么这个不是说过了变速箱直接就传到轮胎地面了，还有很多事情要浪费的啊。这比如说是车上的这种电气系统，那你看好像和动力没有关系，但是它要用电，对吧？这个电哪里来的呢？就是发动机的动力来发电的嘛。那你想医院学校停电的时候，这个往发电机里面柴油一倒啊，马上手术台的灯又亮起来了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那么车上的这种电气费油大概是什么概念啊？其实非常好理解的，你就想嘛，夏天开空调费油，对吧？那空调废掉的就是电，电要发动机来充就废掉了。那么空调基本上是3到5千瓦这么一个功率啊。那然后车上的什么导航、灯光啊，发动机本身的电脑也要用电的，那等等的这种通电的东西全部加在一起呢，基本上可以用掉发动机动力输出的10%。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，9个油啊，夏天开很有可能就是10个不到1点啊。所以我后面算了个账，总结一下自己还真是吓一跳。那我们平均啊，每消耗掉7块钱，就是大概一升汽油的这个样子啊。7块钱里面，其实只有1.5块钱是真正用来驱动这个车子是往前面开的，其他的5块5毛钱啊，都是从发动机传递到轮胎之前的过程中，全部都被消耗掉了啊。那我们再来看看啊，这个1块5毛钱啊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车子往前面走的啊。那么汽油燃烧之后的能量呢，它被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基本上70-80%啊用掉了，然后呢电气设备又用掉了一点了，那么剩下来那些动力就真的让车往前走了啊。那这个往前走其实也有消耗的啊，那基本上呢10%不到1点的能量呢克服空气阻力啊，然后呢5%左右的这个能量呢来克服轮胎本身滚动的时候有个摩擦力，那么开的过程中还要踩刹车啊，那有可能呢它这个动能又变回成这个热能，大概有5%的又被浪费掉了。那后面一个个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。那克服风的阻力啊，今天我们不讲的那么学术啊，你去看那个跳水比赛，或者有些朋友自己游泳，你要是整张脸这么拍在水里面，这个鼻血都会砸出来的，对吧？那如果我们是啊像一个鱼一样的双手伸直的啊，尖尖的这么跳到水里面去，水花很好看，人也不会很痛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这个你接触的这个面积越大，这个水的阻力就越大，人叫越痛，车子就叫越费油啊。所以说你看这种跑得快的省油的车子，一般都是2头尖中间胖的这么一个流线型设计，对吧？ 那顺着刚才跳水的那个例子我往下讲啊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我跳水的时候如果手上再拎两个麻袋或者多穿两件衣服，跳下去的时候会不会更痛？我这个3米跳台跳下去和这个15米跳台跳下去，这个哪个比较痛？和这个风阻道理是一样的啊，速度开得越快，风阻它所占的比例越高，费油就费得越厉害。然后你在车顶什么多装个什么行李架，多装个什么什么东西啊，都会对这个油耗会有影响啊。那风阻呢，大致上介绍到这里啊。那我们再来看看轮胎往前面滚，它也是要花力气的。几个原因啊，一个呢等于说是和地面接触面积的大小啊，就是轮胎气足不足。一般来说，车子标准胎压呢 2.48 或者我们土话说的公斤啊，怎么个样子？如果这个 2.4 下降到 1.7， 就是少气的话呢，滚动阻力增加 30%， 油耗呢上升 10% 左右。如果说这个车子百公里油耗是7升，每升油像刚才说的是7块钱，那因为这个胎压不足，每百公里大概要多花个5块钱不到一点的样子啊。然后的话呢，就是车重啊，车子越重摩擦力就越大，每多20公斤的行李或者货物或者是人的体重啊，那基本上的话油耗就会增加 1%， 这个也是需要注意一下的，没事不要什么东西都放在车子里面啊。那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么多呢，就是给大家了解一下，吃饭聊天的时候说不定别人还觉得你知道的还不少啊。那这些东西车子买来就是这样的啊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那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，让这个车子开得更远，让我们的油耗更低，让我们的经济负担更小，但是生活品质依然很高呢？比如说网上面有说的很多啊，什么怎么样省油啊，有哪些技巧啊，这个到底是以讹传讹呢，还是说的确是有它的这种作用啊？那我们买车子的时候，车窗上不是有贴着一个黄颜色的小纸的嘛，上面写的工信部油耗，到底准不准呢？对我们有没有什么用的？夏天了啊，这汽车空调开着啊，到底要费多少油？或者说我夏天不开空调能多开多少公里呢？那如果各位朋友想了解一下的话呢，不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直接回复关键词油耗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这个公众号呢，每天都会给大家一段超过60秒的汽车使用小干货，文字版、音频版、视频版都有的，大家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啊。想要知道哪些省油技巧是好用的，这工信部的油耗靠不靠谱，开空调到底能费多少油的话呢，很简单，手机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油耗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，等你来玩哦。